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术安藏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他谈到工作以后，还是再回到婚姻哈，就是关于同生的人，这同样也是自己的意见，但这个自己的意见呢，这意见也是就准你们，不是命你们，不是主直接给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命令，但是是主借着他把主的建议表达出来，这不能强迫的，所以是建议，这不能强迫的时候，这是他自己的意见，但这意见的确是圣灵默示的哈。他说照现今的艰难，那你再看圣经再想想，就觉得哎呦，这个现今是万古如一日啊。当时的现今结婚很不容易，维持家很不容易，各位今天还不是一样？所以今天你不是看到台湾是越来越幸福了，但人越来越晚婚了，因为不敢结婚嘛。我常碰到很多的包括计程车司机，我真奇怪了，我们家以前十个小孩不是都养过来，现在我一个儿子他就不结婚，3岁还不结婚，不敢结婚了，就是很多艰难。看到别人养小孩，现在养一个小孩子难度好像比以前养十个还难，这你随时也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现今的艰难呢，其实就是指伊甸园以外的每一个时代，我觉得都有它的艰难，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艰难。当然我想我这几天表达的应该各位也能够看，应该能够接得下去这句话了。每个时代都有艰难，但每个时代上帝也有他恩典呢，而且过犯不如恩赐，你不一定是觉得越来越悲观或越来越乐观，但起码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好，但是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或者说人都是罪人这一类的话，我们也常常讲到，并不表示都是罪人，并不表示罪恶都一样，恩典够用也不是说每一个恩典都一样多。那么有些情形下，在某个时代是比较好的，他说啊，这个守术安藏比较好。那守术安藏比较好，其实也就是不是在讲到说单身比较好，就是你把你现在的这状况过好是最好，你把你现在状况想办法过好，那个比你希望环境改变来好要更实际一点。这意思都不是说你现在婚姻很不好你就调整你的心态就好了，要调整对方是不可能的，各位我觉得不全是这个样子，对方要改变也不是不可以。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处处充满了绝望，就对变得美善绝望，所以你处处听到就是说你不要想改变对方啊，要接纳对方，要爱对方。各位这里我觉得意思都是说我们改变失败而且头破血流，可圣经里我们也讲过，我们并没有说不改变的，事实上上帝在应该把对方改变的，我们应该存这样的希望。当没有这样能力的时候，没有这样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没有福音的大能，我们没有多把神的话和上帝摆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活的是很懦弱的。包括现在所谓的很多的专业就不能给我们真的什么帮助，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或者离上帝比较远。好，守术安藏绝对不是说我们就不结婚，守术安藏是把你现在的这状况就尽可能的过得好，那就包括我现在，各位我现在不要去想到说我今天回家了以后会怎么舒服怎么好，我要怎么样，各位我现在最重要就是把我现在教你们的这个，而且是这堂课，过去已经过去了，以后还有什么是将来，现在尽可能的把它做好。就是而人常常都是对现实最想躲避的，就要不然就想过去，要不然就想将来，我其实现在最重要，你把你现在状况做好。各位我们再一次说， 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先不要想到他们死了就好了，他们走了就好了，或者是你现在有太太就好了，你先不要想环境改变，然后你现在生活舒适一点，这不是不可以。若能够求自由就求自由，但是如果不行，你想到你是主的奴仆，基督已经释放你了。就基督徒最到最后还是反求诸己，或者反求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这种态度也绝对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哈，我们但是就是我们很实际的有爱心的靠着上帝来做事，包括你现在工作场合，包括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政治状况，从很小到很大的，从我们很身边到很遥远的，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手术安长。那保罗是这样写的，不是我讲的，你有妻子缠着哦，他不是说你有妻子帮助你呢就不要求他，啊，你有妻子缠着你，我没有去研究那个原文啊，就是缠着你，不要求脱离，那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那看起来这句话很好，各位姐妹们，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改成丈夫啊。那为什么没有妻子缠着又要求妻子呢？因为你被火烧的又受不了，就是人单身也是很苦，结婚也是很苦，单身有他的流弊，结婚有他的流弊。那我们也要赶快说一句话，单身有他的快乐，结婚也有他的快乐。那你就是靠着主，你怎么把你现在结婚的或者不结婚的状况做过好一点呢？就你没有妻子哈，就包括没有丈夫，你就不要去求丈夫或妻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常常看到，就是希望用结婚或者用换工作，或者希望换老板，或希望换下属，或希望搬家来改变我的心理的状态，这不是不可以。我们也常这样做，但最重要还是先你的心理状况是被上帝的灵来充满。你里面那个基督的国度总是有上帝丰富的恩典和能力。好，你不要求，但是如果你真的娶了，这个二十八节啊，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也觉得很错愕，其实这也反映出很多人的观点，就是很多人很多宗教包括佛教的观点，只有我看犹太教基督教比较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观点是结婚并不是罪恶。之所以会想到结婚是罪恶，其实基督教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把结婚想到一个必要的罪恶，就为了延繁种族，否则这实在是一个罪恶。那这里面都有很多很悲哀的地方，就是包括因为这里面有性的快乐，而性的快乐就是一个罪恶。那你看很多的宗教大概都会说独身是比较圣洁的，独身是比较能够成为一个高僧的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观念。他特别有讲娶妻没有犯罪，出嫁没有犯罪，但是各位，这就是他讲的，这等人肉身必然受苦难，就你生活一定是苦难。那你当然也可以再跟前面的连在一起，如果你不结婚，你肉身必被火烧，就欲火攻心嘛，一定是的。所以呢，哎呀，各位，你在生活中，要不然就是里面的火烧，要不然就是外面的钉子刺你，就是你都很难避免的。能够做的就是你求主在你的心里，你要知道基督释放你，叫你得自由了。各位，那实在好像一句口号，但那句话呢，实在是真实的。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苦笑，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主还是有恩典，我们感谢主哈。那保罗说我愿意你免这苦难，所以这人要我介绍对象我都觉得很奇怪，我愿你免这个苦难，现在我怎么把你往火坑里推呢？而且你还请我拜托拜托，你要常常为 你能把我推到火坑来带倒，然后把我推到火坑里来，多多的努力啊！然后很多母亲都这样，哎，很多母亲自己不看看自己老公是怎么样，然后偏偏，牧师啊，你一定要帮我的儿子介绍一个，把让他多多经历苦难，奇怪哈，我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子哈。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不，就我们看这经文要马上，其实很容易，这就不要跑很远了，马上回到前面十几节就看到了，就是那个苦难的确也是欲火攻心，然后容易犯很多的罪。就是人生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状况都有它的危险和痛苦。那我们就是尽量减少。好，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呢，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也许我再继续在讲的时候也提一下，在基督教的伦理里面，有的在课本里面也会提到，我们已经提到基督教伦理是恩典的伦理，但是也是律法的伦理，所以是两国的伦理。基督教伦理是自由的伦理，但是也是爱的伦理，所以仍然是有被约束的，是自由也被约束。基督教的伦理是末世的伦理，也是现世的伦理。末世的伦理就是我们在期待就是我们的伦理是一种充满希望的伦理。那么同时也是一个现世的伦理，也就是说我们对现有的一切，我们知道不是长期的。这一点对现有的一切，我们觉得不是长期的，是末世的，是会过去的，是就要结束的。这一点呢，是再一次是很多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不愿意同意的。他如果愿意讲基督教伦理是末世伦理的时候，他讲法跟我讲法就刚好相反了。就像西方的那个神学家哈，很红的莫特曼哈，讲那个希望神学的哈，就是我觉得他是错误，是新派，但是他讲的就是说，他的伦理也是末世伦理，也就是说有希望，有盼望，但是他在讲到希望和盼望的时候，他讲的是这个世界上会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天堂，那么，基督教信仰能够促进这个马克思主义天堂的实现，所以他讲的呢，我觉得还是一种世俗化的末世伦理，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的那个末世伦，就马克思主义特点就是说，你现在有艰难，没错，但是呢，这会改变，资本主义罪恶的资本主义会被推翻，然后新天新地就来了，来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公正的世界。那这里包括在社会的制度上的改变啊，等等啊，福音改变社会的制度，这是他们讲的。我们讲的呢，也没有完全排斥我们在世界上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我们常常被提醒，这个被提醒就是说，现在我们刚刚一再讲，你要现在状况要做得好，就是你要看重现在，所以基督徒非常看重现实。但是我们又非常看重将来，他跟着讲的就是现在的这些东西都会很短暂了。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把现在看得最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过去的创造、过去的预定、过去的计划、过去的拯救。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那是过去的事吗？死里复活这2000年以前事情，耶稣过去、上帝过去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如果再更早追溯，包括以色列出埃及啊，就是神在历史上过去所做的一切丰富的事，也包括过去2000年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因着神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就很积极。我们知道，我们有历史的教训，我们知道神会恩待他的儿女。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因为将来上帝为我们现在忠心爱主人预备的是美好的，所以我们也会积极。我们因为过去，因为将来，因为过去的历史的美好，因为将来盼望的真实， 我们就会现在也很努力。啊，就是这基督徒的观点哈。那我们将来会得到呢？将来会得到更美好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虽然努力的是在做，我们努力的也希望做得好，但是我们也都同意一点，现实是有很多的艰难，这现实很多的痛苦和现实有很多的喜乐，这两个我觉得基督徒也都要并存，不可以忘记的。我们不是因为现实只想到痛苦，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就好。各位，我们现在能够凡事谢恩，我们现在能够数算上帝的恩典，那这一点呢，尤其在希伯来书有讲，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现在听他的话，你不要讲明天听他的话，你不要讲我长大以后听他的话，你不要讲我神学院毕业以后听他的话，你不要讲我以后升到什么职位以后再来听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今日就听他，我们现在就听他。圣经讲，看哪，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看重现在的，因为神过去的应许，还有过去的作为，还有神将来的应许。但是我们也承认，现在有很多痛苦，我们又承认现在是一个短暂的暂时。就我要表达就是说，基督徒对现在、对过去、对将来，基督徒都是正面的。通常我们会听到世界上人对过去是负面的，对不对？这个祖先的咒诅啊，这是过去的；童年的伤害啊，这是过去的。就过去给你很多伤害，以至于你现在不好。就一般人对过去就都不好，如果好也是过去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说过去不好，因为过去是上帝在掌管的。那现在的人呢，对将来又没有什么盼望，所以也不敢生孩子，也不敢买房子，也买不起房子，也就是现在生活虽然越来越富裕，但是因为将来没什么指望，我看现在人就很艰难。那现在呢，也就是常常只好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我们也很悲哀看到烧炭自杀越来越多。那保罗说啊，知道现在有艰难，但是他已经讲过很多了，我们也讲过很多了，你现在要好好的做。而你现在好好做呢，因为现在的我们单讲艰难这个部分，甚至快乐部分不太多。他说时候减少了，这时候减少了，你可以说快乐的时候减少了，因为我慢慢老了。你也可以说痛苦的时候减少了，因为这个坏蛋快要死了，快要过去，就时候减少可以是正面负面都有的，就是快乐的时间减少了，痛苦的时间减少，而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我们越来越在末世中，一个新天新地那绝对是美好的，那个要来了，这给我们正面的。那少了是怎么样呢？你减少了有妻子的时候，他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有丈夫的要像没有丈夫的。好，各位，从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今天，你不觉得这句话非常真实吗？有妻子的像没妻子的。今天不是很多空中飞人吗？今天不是很多内在美吗？今天不是很多台独吗？今天不是很多太太带着小孩在什么地方吗？就有妻子像没有妻子。你看旧约的时候，有妻子不是像没有妻子吗？我们前两天还看过，亚伯拉罕和以撒妻子都变成妹妹了，妻子还带来杀身之祸，虽然因着神的恩典，后来也赚了不少钱。这意思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妻子带给你的快乐和痛苦都可以是简短的。就你那如果说是痛苦的话，那你也要想到没有妻子的自由嘛。如果是快乐的话，你也要想到说，哎，这快乐的时间也不多。所以这里有妻子要像没有妻子，我想重点还是在讲到说，你环境的如何不如你内心的如何。 你内心对主有信心，你有没有妻子都没关系，你有没有妻子都能够有那个有妻子的好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这个应该是正面的。一个人哭会像不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这是负面的。你原来很快乐，在这个现实要过去的世界里面，你的快乐也是短暂的。就是哀哭可以是短暂的，快乐也是短暂的。那个你自买的又像无有所得，哈、啊，各位，我这一阵在搬家，每一次的搬家啊，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各位，你们也是一样。你搬家，你会发现，我猜90%的东西是你根本都没用的东西，就放在那里，对不对？放在那个储藏室，就一直都没动。对，你的衣服越来越多，各位姐妹一定是这样。但是穿的越就是很多东西是没穿的，没穿的是更多。吃的也是，我们现在丢掉东西越来越多，就是吃不了那么多，买了很多吃不了那么多。糟糕的就是，在我们身上囤积的也很多。就是在这个短暂世界，你想要在这个短暂世界里面哈、啊。有一些外在的，不管是妻子是丈夫，或者是好的环境叫你快乐和不快乐，好像都不一定有很多的果效。那我觉得这里正面的就是你心里还是要好好信靠上帝，使你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呢，你自买的你能够享受，而不是你自买的像无有所得。就我们真的好像没有得到，没有太多享受到神给我们东西。31节，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啊，这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个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会过去。我们也是说，哦，不是说我们就非常消极，我们不是消极，我们更积极的在主的，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希望把神在世界上的做法，我们能够活得更好。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是每一个结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也需要知道的事情啊。就这是主非常慈爱、非常实际的那个提醒啊。你如果没有娶妻，你是单身，那我们今天也讲没有嫁夫，那么那你就为主的事挂虑。我们也可以讲简单一点，就是你今天在教会里的服事呢就比较自由了，你不必想啊那么晚要回家要帮老公烧饭啊，然后回家要去陪老婆啊，都不必。你12点、1点、2点回家都没关系，因为你没有什么事，没有家庭的牵挂。所以有的时候你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讲，包括到70岁或60、70岁以后丧偶以后，有人会说啊，我现在真的很自由，也没有丈夫妻子，小孩也都独立了，我可以好好在教会服侍，就这意思。那这个自由你也可以想到说，你今天在，如果你是单身的也是可以有这个自由，这可以叫主喜悦。就你可以啊，不要想到说妻子的事情。那如果你结了婚呢，那婚姻的确是世上事，将来你在天上是没有的。虽然你今天在地上，不管是婚姻，不管是政治，不管是选举，这些要过去的事是天上没有的，你仍然在基督的国度里，你的内心是用主的爱来再把外面的这些看得到的东西，用主的律法，里面有主的爱来符合主的律法来做事。那你娶了妻，就是要带她去收购买东西啊，带她出去郊游啊，带她出去吃饭啊，啊，然后其他建立家庭啊等等都有，这里也包括丈夫啦。你嫁了丈夫，你就要想今天变这个菜，明天变那个菜，怎么样叫他喜欢呢？是，你娶妻，你不娶妻，啊，这样看起来又是天主教得胜了，就是。如果没有娶妻是为主的事，娶了妻为世上的事，那为主的事看起来比为世上的事高级一点。可是他底下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34节，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分别的，妇人和处女是有分别的，就是他前面讲的，前面讲的是做丈夫的，做妇女的，做男人的是这样，做女人的也是一样。你没有出嫁，这里再一次讲，就跟，没有结婚的人一样，你是为主的事。这又是一个很危险的经节哈，就是很容易被，就是天主教还有一些其他宗教喜欢用，就是，如果你没有出嫁，你就单纯为主的事挂虑，你的身体和灵魂就圣洁了。就是你不小心解，就是说，如果你结婚的话，就为世的事挂虑，你身体灵魂就是不圣洁的。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解释了，只是好像他的确有讲到说，单身在服侍主上是比较方便。其实这句话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应该很容易了解嘛。就我们一般讲，没结婚是比较容易在教会服侍。但是那为什么不鼓励人不结婚呢？因为他前面有讲，你不结婚会欲火攻心啊，所以那也是一个妨碍。就是你每次看到正面的，你要想到还有一些其他负面的，就是你看圣经要看得完整一点。好，你已经结婚了，那你就只好为世上的事挂虑，要丈夫喜悦，前面是要妻子喜悦。他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到35节呢，就是把上面两个呢做一个总结。他说啊，我都是为你们的有好处，我不是要牢笼，就是限制你们。我不是限制你们一定要结婚或者不结婚，我是要你们在结婚和不结婚当中都行事合一。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所以从35节就可以知道，前面说单身服侍主，其实他的意思只是说在行动上方便，而实际上结婚也是可以殷勤服侍主，包括你结婚在家里的殷勤的服侍，把在家里面带领自己的丈夫或者带领自己的妻子或者儿女，这都可以，但是好像比较是偏向单身好一点。但是我们又好像说，单身那个欲火攻心的危险也比较大一点，就是我们这样加加减减放起来，还是每个人的遭遇，每一种状况都可以。但是你心里呢，信靠上帝，在世界上就比较能够好一点哈。下面36节哈，这一段开始讲的是不大容易了解的经文哈，不过大概意思就是36节到38节就是讲。要不要嫁自己的女儿？这很稀奇的哈，就他好像是觉得说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嫁自己的女儿。那个38节啊，你这又是天主教好像比较得胜的地方，看起来叫自己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是更好。这我不知道今天有几个父母能看进去这句话，这不出嫁是更好。那如果我觉得可以公平的讲，就是叫儿子不结婚是更好。其实他的理由应该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单身是比较自由一点的，但这是只是比较自由一点，我们又跟前面的平衡，就是你单身是会有欲火攻心的危险的。你如果结婚，欲火攻心的危险比较没有了，而你在世上的艰难呢，好像会多一点。就一个好像心灵肉体个人的折磨，一个是别人对你的折磨都有。那你看你要怎么选择了，都好。那如果丈夫死了，你可以自由随意再嫁，不过希望嫁在主里面的人。那保罗又讲了一句让天主教比较高兴的话，就是如果守节更有福气。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翻守节哈，应该他的意思就是独身呢。独身就更好，他说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那就整个这段圣经，你看看是不是保罗好像比较偏向不结婚，好像比较偏向单身的生活，好像是比较偏向。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如果讲简单一点，应该是保罗就希望你，包括在手术安常，包括你生活中能够简单一点是比较好的。但是恐怕对每个基督徒而言，那个简单的生活未必是能够达到的，也不是我们每个，尤其没有那种独身恩赐，可能达不到的。那在这里也想到说，可能难怪所罗门会说虚空的虚空，因为所罗门老婆真多，他处理的世界上事情也真多，非常辛苦。他也觉得哦，还是单身来服侍比较好。这我不晓得是不是了哈。好，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所谓末世的伦理呢，基督在末世的时候的一些我们生活的态度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26章以后的这些状况，马太哦，对不起，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哈，这个有一点从伦理学，我们慢慢变成末世论，但我们重点不在讲末世论，我们还在讲我们在末后世界，这个我们的伦理是怎么样？各位末世哈，我们也讲过，错误的想法是末世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段日子叫末世，可是圣经里讲末世呢，是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末世。末世就是上帝做大事的时候，那个事大到好像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坏的都消灭了，好的都就更新，有个彻底的更新。也可以说，在末世的时候是上帝要大审判的日子，就是那坏蛋都要被消灭；也可以说，末世是上帝要大拯救的日子，在末后世代那些艰难的人、困苦的人都要被神拯救。所以，如果说这样来了解末世，而神学家大概普遍都这样来了解末世，我觉得也对的。就是末世是神要做大事的日子，要大审判、大拯救的日子。而这种末世呢，就是其实从伊甸园开始就，伊甸园离开伊甸园就开始了。因为离开伊甸园，就是神在审判我们，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都要死亡的日子了。但是神又在从伊甸园开始。又不断在做更新的工作、拯救的工作。那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呢，可以是末世，因为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但是也是上帝拯救的日子，结果是他们被拯救，埃及人被消灭了。挪亚的日子可以是末后的日子，因为那个世界神要审判了，神要消灭了，但也是拯救的日子，就是挪亚一家被拯救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是末后的日子。因为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了，但是也是罗德被拯救的日子。耶利哥城的倒塌也是末后的日子，因为耶利哥城人都完蛋了。对拉合来讲，他们一家却是被拯救了。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末后的日子，因为是上帝施行拯救的日子，但是也是审判的日子，因为不信我的罪已经定了。在这所有讲末后的日子，就是。从亚当夏娃出伊甸园就可以说是末日，就可以说是末后的日子。但是比较明确的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中间。那么如果更明确的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那段时间。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要过日子，怎么过日子，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怎么过，有一点像铁达尼号要沉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过日子，就末世的伦理。那铁达尼号要沉船，我们在这个快要沉的船上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还是觉得最基本的是带领人归主，最基本的是要带领人上那个救生艇，这是最基本，这起码是教会的工作。可是我们又知道一件事，铁达尼号什么时候沉，我们不知道，可能还有1000年。所以我们在它没有沉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让这个船舒服、安全，也是对的。只是你让他舒服安全，你要记得一件事，希望是上帝在感动你，你在这里做，而不是你会把这条船当做一个永远不沉的船，那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基督徒 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见证，我们需要绝对的、彻底的、完整的、不断的、更加深入的信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相对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世界当做一个要消灭、要过去的。唯有这种把世界当做要消灭、要过去，只有上帝的话是永存的，这种态度、这种厌世、这种弃世。这种态度，而且彻底爱上帝的心，我们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而我们弃绝世界，我们彻底的爱上帝，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教会最主要当然还是带领人归主。虽然其他基督徒不是带主要工作，不是带领人归主，而是在我们的专业上，在我们的工作上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或者是能够做得好。我们又说了啊。同样，我们能做得好，不管我们专业上能不能有多大的成就，我们还是有一种对上帝啊，完全从上帝得力量，而且对上帝负责的态度，离弃世界、不爱世界，才对这个世界有大的贡献。好，这是耶稣在提醒，包括在马太福音24章一直讲到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灾难、许多的可怕的事。但是那个灾难和可怕吗？对基督徒呢，应该有的态度就是，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天天就，或者像十几年前，1995年闰8月那个时候啊，我们就移民到贝里斯啊这种愚蠢的做法，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知道，如果神主再来，贝里斯也不会得到什么平安的。就这些人对时间和地点的预测都大错特错啊。好。耶稣就告诉我们，在我们一个非常积极的准备迎接他再来，我们非常积极的准备说这个世界要过去，会有大灾难。那么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会这么强大哈，这么可怕，让我们就尽量的是逃难。这种态度，并不是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逃难，而是指我们今天在世上。就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家，我们对世界有一种灾难要来要消灭，我们要尽量逃避的心。我再一次说，如果没有这种心，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不会对世界有贡献。但在我们尽量要逃、要离开的那个心里面，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就这个要来的灾难又可能再有10000年。所以我们在逃的时候，我们也尽我们一切的力量，活出我们当活的样子。好，他举的例子。第24章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就解经家很头痛的发现，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耶稣讲的很多的那些那个情形呢，一方面好像是指主后70年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的那个灾难。一方面，他又明显不是指那个灾难，而是指着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要有的灾难。一方面，他在讲34节，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一方面又讲，这好像是将来很遥远，跟这世代没有关系的。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末世观，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会非常肯定主随时会来，这个世界一切会结束，以至于我们不是爱世界的。一方面，我们又知道那个这个日子、这个时候我们不晓得，可能还会等1000年、10000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好，我们就看我们刚刚提过的，我们就再提一下了。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各位，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日子，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啊。这我们提过，我们就再看一下啊，创世纪第6章。创世纪第六章，那么 挪亚的日子哈，耶稣说人子的日子啊，跟挪亚的日子一样，末后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一样。那挪亚的日子有多长呢？各位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挪亚的日子就是方舟在洪水里一年的日子，不是。挪亚的日子是挪亚从上帝提醒他要做一个方舟开始到洪水完全停止的时候，那做方舟的这一段日子大概有多长我们就不知道，可能是100年，因为好像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寒雅弗，然后他600岁的时候进方舟，也可能是120年，就是第6章第3节。那么这一段日子呢，人照常吃喝嫁娶，挪亚也在其中生活工作，挪亚并没有离开，挪亚在那里传道。而其实上帝有没有警告？也有警告。挪亚是对神是对挪亚，挪亚自己也应该对人都有做这样的见证，就是要悔改，但是人都不听。他说你带这些进去啊，在第7章第2、3、4节有讲到说你带洁净和不洁净的进方舟，然后有说了第7章说再过7天我要降雨。那么这个时候挪亚进去以后哈、啊，过了那7天，那么挪亚600岁2月17号的时候，就那个门已经关了，再过7天，那个世界上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个大水了。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说洪水的日子怎么样，和我们的日子怎么样。各位，我们今天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在建造方舟，我们也在传义道，我们也在警告人那个日子近了，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这里说洪水来的时候他们是不知不觉的被冲去，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看到那个洪水啊，好像是非常巨大的，应该是有知有觉的，可是在马太福音24章39节却说不知不觉。这两个再一次没有任何的冲突，就是上帝对人的警告和一切的劝告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是很醒目的，甚至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因为人一直不肯听，就不知不觉的被消灭，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想到主再来那种大的恐怖呢是有的，可是那种大恐怖呢也是不知不觉的。好，各位，我就说一下了，我们是不是慢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出极大的恐怖呢？我觉得有啊，就是譬如说全球暖化，譬如说有人说这个灾那个灾，譬如说我们今天台湾的状况和全世界，我觉得我们真的有一点像在温水中慢慢被煮死的青蛙。灾难是很多，可是我们也慢慢就习惯了，就是每次发生一件很恐怖的事，哇，这88水灾多少年来的一个大水，可各位我们慢慢也就习惯了。就我们在大灾难中，如果对上帝的恩惠的慈爱对我们的提醒不醒悟的话，我们就是会像那群人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洪水冲去。所以基督徒在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知道主会再来，我们需要主会审判，但是我们也会承认主的带领的路有的时候也是很就看起来没什么很特别的。那你们要警醒，这个警醒呢恐怕是基督徒在末后日子里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而我们常常会误解的。这我们在前几天也提了一下，就基督徒末世的伦理是怎么样，就警醒。那耶稣用了好几个例子，一个用贼的例子，第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你要警醒，耶稣用形容他再来的这段日子，从他升天到他这段来的日子，耶稣用一个很 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耶稣说我好像小偷一样，我来要偷你们的东西。各位，圣经里面讲耶稣像王，像羊羔，像狮子，也像小偷。哎，你下次可以跟人家讲耶稣像小偷。那他像小偷是什么意思？就耶稣要来偷你的东西。各位，当然他来不是要偷你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要说他来要偷你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用启示录，耶稣对那个腓拉铁非教会还是那个士美拿教会讲，你要警醒，免得有人夺去，那还不是用偷，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各位，这一点我们想不通。哎，各位，耶稣来都应该是赏赐我们，结果耶稣说我来是要偷你们的东西的。一定耶稣不是来偷东西的。耶稣要表达一件什么事呢？耶稣表达他来是会像小偷一样，所以你要小心，那你就不要睡觉，那就要警醒嘛。好，然后他在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要防小偷，我们像防耶稣像防贼一样，他来是要偷东西，虽然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来要偷我们什么东西，但好嘛，他来就像贼一样。那下面再讲一个例子，就是仆人，家主不在，这比喻后面有好几个讲的，家主不在，那仆人就在家里做事。那家主什么时候来呢？如果你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你就趁他来的，你就在他来的时候做准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任何的讽刺，也没有任何的批评哈，只是用一个很切实来讲，卫生署什么时候来评鉴呢？你知道那个日子吗？你知道那个日子来，你就会做一切的预备工作，该回答什么都有吧。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来评鉴吧？知道吗？现在如果有一天卫生署啊，或者是我们的行政院发了标，信了耶稣，看了这一段，他说：“哦，以后我来评鉴是不通知的，像贼一样。”那我们不是累死了？我们要随时准备。现在还有，我想评鉴要来的那一个月或那一个礼拜，大家特别累。现在是如果说是不知道的话，那就累死了。好，那耶稣说：“我来的时候是你们不知道的，你们我来的时候啊。”如果看到你是吃喝醉酒，你就惨了。后面也继续在讲这些事情，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也是类似的，五个是预备了油，五个没有预备油。那重点也在讲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就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哈，这几个比喻我们今天已经不要再去讲它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末世的生活呢，是要非常警醒的，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耶稣来的时候像突击检查的卫生署一样，那我们非常累。好，很多人看圣经的时候，也就看主耶稣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在拼命的算主耶稣来是什么时候。各位，就像你们一样哈，如果说卫生署对你们的评鉴的确是不知道时候的，那太累了嘛，那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算出来看一看啊，或者你在高铁，或者你在行政院，或者卫生署，台北两边那两边都连线了，哎，我看他这个今天出发了，看他们所带的东西应该不是去彰化，也不是去高雄，恐怕是来你们那里，你预备好。各位，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合理了，因为我们24小时一年365天点他，等他来突击检查我们要死掉。就跟我们军队当兵的时候有那个紧急集合，那好恐怖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突然会紧急集合，然后枪什么都要带好去，但所幸好就是通常这种紧急集合通常他们都会有风声，大概是这个礼拜，要不然我们都会神经衰弱了，对不对？那现在基督教的信息是不是就神经衰弱？就我想我用那个卫生署来评鉴是最好的讲，是你如果说是这样等卫生署来的话，你真的神经衰弱，你受不了，所以你一定要算他什么时候来。那耶稣又说你算不到的， 但是历史历来大家都要算，我想大家就有这种神经衰弱，我一定要算到他来的时候，免得我贫贱太烂了。哥，我今天就要请你放心，基督徒末世的伦理并不是说我们到主来的那个前一两天或来一两个钟头主都看到我们啊，就我们最好算准了主来前的一个钟头时间，我们算准啊，他是几月几号下午，我们假定说5点钟来啊，那太好了，我们从4:30到5点我们就预备好，每个人都把圣经打开了读经啊，然后主耶稣一来看啊，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正在读经，或者说我们也有人正在那个病房里唱福音诗歌，或我们正在街上发福音单张，哇，主带着他天使来，哎呦你好好，你正在发福音单，感谢主啊，来享受我的快乐吧。各位，如果主是这样的话，主是天下第一笨蛋了，那我们这一辈子根本不必有任何的时候传福音读经或祷告，我们只要算好主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就好了，然后主天天都是瞎眼的，直到他来的时候才看得到，然后我们就再讲到说主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你在读经吗？我以前经过那个在华神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常常要经过那个会客室，会客室就是男生宿舍会客室，那有个电视，那有时候经过的时候呢，有时候走那边经过的时候，那个同学都在看电视，我一经过他们就很不好意思，哎呀老师我们在这里不知道电视怎么突然亮了，不他们以为我来的时候我应该看到他们在读圣经。各位，不是的，各位，末世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不是要等到主再来的那一两分钟我们正在读圣经祷告传福音，完全不是，你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你该读书的时候就读书，你该玩的时候就玩，主来的时候不会是主来的时候看你那一秒钟在做什么才决定你，没有这么笨的主了，主不是卫生署，你要你在平时的时候过一个正常的基督教医院生活，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该照顾病人就照顾病人，我们不是要给你一些报表看的，如果是那样那就是错误，那就不是基督，那是敌基督，那是假卫生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随时有你同在的生活，主你来的时候我们在睡在醒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知道就得到你的赏赐，求主让我们感恩，让我们的心永远是信靠你的，使我们心的警醒就是在主里面有安息，我们不是恐惧的，我们不是害怕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